像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三架神秘货机飞到伊朗作甚啊。第二个是非要谈谈纳尔纳西啊。第三个是美国恢复处理外国留学生的签证。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6月18号宣布恢复处理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签证申请，同时要求所有申请人必须配合进行社交媒体审查。那5月27号美国驻外使领馆暂停了学生签证预约，美国国务院开始制定社交媒体审查机制啊。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学生签证申请人必须把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设为公开，如果不配合就会被拒签。美国国务院的内部电报显示，签证官要重点审查申请人的网上言论，警惕任何对美国持有敌意的内容，特别是那些反美、反犹太主义、支持暴力或者是恐怖主义的言论将会成为拒签的依据啊。这是第一。第二，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就业法庭6月18号裁定，中国公民不能获得安全许可，所以他无法从事涉及国家安全的工作，这个案件不属于种族歧视啊。那么上个世纪的90年代，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国家啊，专制国家、独裁国家被列为潜在的敌对国。那么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能够接触特定级别的国家机密信息，也不能从事涉及国家安全的工作。那么今年6月有个中国人叫许天林啊，他申请英国人工智能公司的一个高级岗位，他一个高级岗位，这个岗位的年薪有22万英镑，但是这家公司拒绝了许天林的申请，那么最终雇佣了一名这个英国人。许天林随后就以种族歧视起诉这家公司，法官巴蒂6月18号做出裁决，驳回了许天林的所有这个诉讼申请。裁决的理由包括，第一，许天林申请的职位和国防软件后门检测直接关联，必须通过安全审查，这第一个。第二个，安全审查基于国籍和国家安全，按照规定，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这些国家的公民不能通过安全审查，这第二个。第三个，这不是针对许天林的个人啊，也不是基于肤色或者族裔的本身啊，所以就判他不是种族歧视啊。这是第三。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日本制铁6月18号完成了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啊，历时18个月啊，这个终于落幕啊。那么这次收购的金额是140亿美元，收购价格是每股55美元。那么这笔交易开始始于2023年的12月18号。当时日本制铁提出以每股55元的价格收购美国钢铁。那么去年3月14号美国总统拜登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反对这项交易。那么日本制铁和美国钢铁公司随后提起诉讼，要求法院恢复这个收购谈判。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对收购案持开放态度，并且下令美国财政部和日本制铁进行谈判。6月14号美国钢铁和日本制铁表示已经和美国财政部签署了国家安全协议，协议授予美国政府黄金股，黄金股就是美国政府不参与分红，但是有一股就是一股，这个股有否决权，那否决权包括产能削减、关键技术、资产转移、海外并购啊。另外，美国总统可以任命一名董事进入公司的治理结构。那么6月18号日本制铁是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交易正式落地啊。日本制铁还承诺保留美国钢铁在匹兹堡的公司名称和总部，不裁员、不关厂，那么今年年底前在美国投资110亿美元用于升级现代化设备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 在美国生产钢铁，在美国卖呗啊。美国现在不是高关税嘛啊，就这个意思啊。第四，明报报道，今年广东荔枝大丰收啊，市场价格就大跳水。广东的果农说，荔枝价格跌到了1块钱一斤，非常可怜啊，根本就是亏本亏血本啊。所以现在果农别说这个荔枝了，它就是摘的成本都收不回来，损失惨重。茂名市电白区的果农说，今年罐头厂来收购荔枝报价是1块钱一斤，有的甚至是8毛钱一斤啊，这个价格根本赚不到钱，采摘工人的工钱都不够付，所以现在的荔枝就直接就不采了。果农说，荔枝最少要每斤2-3块才能收回采摘的成本。那么茂名市根子镇果农说，6月初白塘鹰的荔枝大量上市，当时的卖价是5块钱一斤，那么10斤50多，如果把快递到北京的费用要80多块钱，运费比这个荔枝还要贵。那么果农说，现在今年呢，这个卖荔枝的营收是，他说今年卖荔枝是100多万，但是呢费用拿走了一半，运费就拿走了一半。那么今年荔枝的总产量预计达到360万吨，那么同比增长1倍，创历史新高。但是呢这个果农的收入估计是跌到他们妈都不认识啊。他说去年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去年冬季低温少雨，低温少雨，广东荔枝的这个成花率就超过了80%啊。那桂味、糯米糍这些优质的这个挂果率创历史新高，所以挂果率高，它就是大丰收。原来是一个枝上面有100颗，现在有200颗，就是大丰收啊。这是第四、第五，澎湃新闻报道，海南省万宁县法院6月16号判决一名女子退还这个4万块钱彩礼。这名女子叫吴香啊，她和吴某发生纠纷啊，发生纠纷呢，婚就没结成呢，她不肯退还彩礼，吴某呢就把她吴香呢就告上了法院，法院裁决吴香要归还彩礼，吴香就没执行啊，然后就向法院申请强制。法院就批准强制啊，基本上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法院悬赏公告说，这个如果举报人向法院提供吴香的财产线索核实并且执行到位，举报人可以拿到10%的奖励啊。那么如果一年后吴香还不归还彩礼，法院就会拘留他啊。那2023年中国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彩礼纠纷案件的典型案例，明确了彩礼返还的情况啊。那么最高法院规定，如果新人没有办理登记结婚，已经办理或者已经办理登记结婚但是没有共同生活，或者给彩礼之后让生活会出现困难，就要返还彩礼啊。彩礼现在是中国人结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第六，法广报道，上海乐高乐园将会在7月5号正式开园，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乐高乐园，这也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10周年之后又一个大型的主题乐园、主题公园啊。乐高乐园在金山区的叫凤进镇啊，凤进距离市中心10公里，占地面积是31.8平方公里，总投资是36亿。那么2021年动工，今年6月份开始试运行啊。那么乐高乐园有主题酒店，有这个8大主题公园区啊。那么这个上海有，这边有这个迪士尼，这边有乐高啊。那么北京就有这个北京市环球片场。第七，明报报道，香港警察6月17号破获了一个假票集团，拘捕了8个人。这些人伪造什么呢？ 他们伪造这个周杰伦、谢霆锋、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啊，获利65万，好像也不太多啊。他就直接去印刷这个假门票。之前呢，香港有5场演唱会发现了伪造门票，那么警方就追查，发现了这个假票集团。那么假票集团的成员在网上冒充黄牛卖伪造的门票，每张票卖2000到4000块，那么售价呢比真正的门票贵1倍。那假票集团的主犯住在中国大陆啊，在中国大陆直接在印刷厂印假票啊。那么假票当然印刷厂印即可乱真啊。唯一的破绽是什么呢？唯一的破绽是门票背面英文条款有一处英文的拼字缺少空格，连在一起就被发现了。警察搜查这个假票集团在住所是发现了52张啊，那么就把他们给抓了。这是第7、第8。新华社报道，中国助理李强5月16号到18号在江苏调研啊。那么6月16号李强是在徐州啊考察了江苏绘制高端工程机械创新中心啊。然后6月17号他去南京考察了叫 BSH 这个家电公司啊，了解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的情况。他还考察了跨境电商平台叫江苏中亚中心啊，他希望要加深这个中亚贸易合作。6月18号李强在南京考察这个云龙湖深地科学与工程实验室，南京原子制造研究院，还去了正在建设的南京北站啊。李强在调研时说，江苏要进一步的营造干事业的浓厚氛围啊。基本上江苏是大省，但是江苏这一轮经济非常差，就在这几个大省当中，江苏比较差，江苏一个比较差，这个山东比较差啊，广东比较惨的是深圳啊，福建就那几个鞋厂比较惨啊，鞋厂石狮那一带比较惨。第9 ,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6月17号公布解放军航母辽宁号和山东号最近在日本周边活动的具体线路啊。那么这是日本第一次公布解放军航母的航行路线啊，它的做法非常罕见。日本防卫省说，辽宁号5月26号通过宫古海峡，通过台湾以东外海南下，到达菲律宾海，再往西去太平洋航行。那么6月7号进入日本南鸟岛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啊。6月16号辽宁号在日本冲之鸟岛的西南方向航行啊。那么山东号是通过巴士海峡，6月8号进入冲之鸟岛的日本专属区啊，最后一直绕着专属经济区航行，6月14号才离开。那么6月16号山东号当天在菲律宾吕宋岛东部外海。日本防卫省指出，即使解放军航母已经脱离日本专属经济区，日本防卫省仍然持续监控这两艘中国航母的动向啊。这是第9、第10。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房地产平台这个 Domain 在6月18号发布报告预计澳大利亚房价会在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创下历史新高啊。那么2025到2026财政年度是从2025年的7月到2026年的6月。报告显示，这个财政年度呢，澳大利亚独立住宅就独立 house 啊，它的价格预计会同比涨 6% 啊，达到中位数126万澳元。大概是81万美元。价格中位数啊，就是独立屋的价格中位数就是81万美元，126万澳元。这是第一。第二，澳大利亚的公寓就 condo 啊， condo 的价格预计呢会同比上涨 5% 啊，那么价格中位数是68万澳元， 大概是44万美元。分析认为，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在今年2月到5月分别降息，那么为市场注入流动性，增加了购房的能力，也推动了房价再次创新高。与此同时，房地产研究公司6月1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澳大利亚销售 8.6 万套二手房，就是二手房成交了 8.6 万套，其中 95% 的卖家实现了盈利，就卖房子是挣钱的，获利在30万澳元，那很多钱，比上个季度略有下降，30万卖一套30万澳元挺多钱的。那么其中独立屋的盈利是 97%， 哇，那涨了一倍，业主都很高兴，平均获利是 35.5 万澳元，那么合23万美元。那么公寓就 condo 盈利是 90%， 平均获利是 20.5 万澳元，大概是13万美元，这个不错，房地产市场蓬勃，房地产市场蓬勃，经济就会好，C， 瑞银集团6月18号发布2025年全球财富报告，瑞银每年都会发布一份财富报告，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财富总额增长了 4.6%，那么2022年疫情全球财富下降了 3%， 23年回升 4.2%， 24年回升 4.6%， 是第二年连续第二年回升。那么北美去年财富增长 11%， 那就暴涨，原因是金融市场，一个是金融市场上升，一个是美元稳健。亚太地区财富只有 2.85% 的增长，欧洲、中东、非洲低于 0.5%。报告显示，去年美国增加了 37.9 万，就将近38万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就是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叫百万富翁。那么平均一天增加1000个。那么去年呢，大中华地区就是中港台，中港台大包括澳门。中港台就大中华地区每天增加380个百万富翁，那么中港台包括台湾。另外，这个净资产在1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之间的人群，大中华地区占到28%，排名第一；西欧占到25%，排第二；北美占第三，北美占20.9%，排第三。不过瑞银的报告也指出，全球大多数人的净资产不到10万美元。那么瑞银样本当中有 80% 的成年人净资产不到10万美元。这是第十一、第十二。美联储6月17号到18号开会议息，讨论利率的问题。全体委员一致投票维持利率不变，一致。那联邦基金利率在 4.25 到 4.5 之间，这是美联储连续四次，议息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美国经济还在扩张，就业市场稳健，失业率维持在低位，但通胀仍然比较高。他说美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依然非常高，美联储要继续保持观望。鲍威尔说，川普关税给物价带来了新的压力，消费者最后要为关税买单。那就在美联储宣布决定前几个小时，川普，又在发帖说鲍威尔不降息很愚蠢，也骂人。然后鲍威尔在记者会上 回应说，美联储的决定基于经济数据，不受政治影响。那么针对目前的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鲍威尔说，美国的能源价格可能会短期上涨，然后回落。那么与此同时，美联储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美联储把美国经济今年的预测从3月份的 1.7% 调到 1.4% ，降下来。通胀从 2.7% 调到 3%， 失业率从 4.4% 调到 4.5%。那么当前美国的失业率是 4.2%， 那么根据当天发布的点阵图，多数美联储的官员认为今年会降息两次， 总共降50个基点，但是是否真的会降息还得看后面的数据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第一个主题，非要谈谈纳尔纳西。纳尔纳西，关于纳尔纳西这个话题呢，网友提过几次啊，我就不大想谈，但是网友不断的问，那我就非要谈谈啊，非要谈谈。那就先来个雕，我再续个尾啊，好不好？狗尾续雕啊。那先公众号这个知识漂流6月10号发了一个帖子啊，题目叫央视老爸能保住纳尔纳西吗？文章说6月8号一则为高考学子加油的明星祝福悄悄上线啊，祝福视频上线啊，6月8号因为高考啊。那么其中封神二的女主纳尔纳西笑容灿烂，但是不到24个小时她的名字就从文案中消失了啊。那么视频画面中的身影也被剪得干干净净，仿佛没有出现过啊。那这个除名操作成为网络舆情的导火索。在此之前呢，网友爆料纳尔纳西2008年通过内蒙古的定向委培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上戏啊，享受了降分录取和毕业包分配的公务员红利啊，却没有履行协议返回内蒙古工作，而是违约出国深造，3年后回国进了娱乐圈啊。那么有纳尔纳西在封神二宣传期自曝的这个往事为证啊。那么纳尔纳西的完美人生剧本正在舆论场反复被播放啊。2008年一个在北京长大接受精英教育的女孩突然回归到内蒙古参加高考啊，她精准地抓住了定向委培政策这个国家为边疆培养人才的特殊通道，以降分录取的优势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啊。当年内蒙古艺术类分数比北京低20分以上，更关键的是他享受的不仅仅是分数红利，还有就是国家投入的教育专项资金、包分配的公务员编制都在定向委培的契约中啊。所以纳尔纳西不是孤立，他站在一条由董希银还记得吗？黄洋电田啊，这个特权的跑道上，成为2025年最刺眼的特权符号之一啊。文章说，就在一个月前，黄洋电田的成人礼上，那对230万天价的耳环折射出的光芒，灼伤了中国公众的眼睛啊。再往前追溯啊。协和医学院4年速成博士董希银的事件当中，公众的愤怒同样指向家庭背景对教育机会的这个隐秘操控啊。当黄洋电亭的耳环和雅安地震的捐款，黄希银4年拿到的学位和普通医学学生苦读11年啊，纳尔纳西的委培名额和边疆学子命运产生的勾连时，特权链条上又一块多米诺骨牌正在教育公平的底线上摇晃。说得非常好啊，非常好。文章的结尾是，这次轮到纳尔纳西，下一个又是谁？这是第一个雕。第二个雕是公众号于老六6月17号发了一个帖子，题目叫纳尔纳西他哥数学10分上双一流啊。纳尔纳西事件还没有一点点音讯，热搜榜上又出现了纳尔纳西哥哥数学10分的词条。打开一看，说的是纳尔纳西哥哥科尔沁夫高考数学10分。钢琴专业课只上了1年就考进了双一流的中央民族大学。看到这个消息一点都不吃惊啊， 妹妹高考179分，哥哥是学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不得不考虑家族遗传。与此同时，妹妹能够以如此低的分数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哥哥又怎么可能白衣出身呢？这叫路径依赖，也可以叫做家族传承。你要挑刘成的毛病，那是一点都挑不出来的。抱歉啊。普通人和刘成之间实际上差距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就缺了一个好爸爸或者是好干爹。很多人都知道冯军旗有个中县干部的一本小说，一个县，一个县城161个家庭里边的哪一个人不是按照流程一步步来的呢？总之，我们无法阻挡他们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最起码我们还是有拒绝再看再听纳尔纳西和大哥哥所有作品的自由啊，这非常的弱啊。好，我来续个尾吧啊，我来续个尾。其实大家不知道啊，就我为什么不愿意去评论？其实主席台坐的都是什么？都是纳尔纳西和他哥哥。主席台上坐的那些人，全部都是纳尔纳西和他哥的和他哥哥。举个例子，举个神例子，举个例子，大家都认识这个人，这个人叫毛远，毛新宇。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70年出生，92年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考多少分进的人民大学？你们能想象吗？啊，他的研究方向是毛泽东思想和明史，啊，他03年7月获得军事科学院博士学位。你确定他有博士论文吗？啊，2010年7月20号，毛新宇晋升少将军衔，啊，他现在是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所的副部长。啊，毛新宇多大能耐？我相信大家都见识过，啊，他靠的是啥？靠的是血缘啊，纳尔纳西、董希英。他们不都是靠血缘吗？啊，但毛新宇可以，纳纳西、董新云怎么不行了呢？啊，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什么？就是中共高干私有的国家，就是他们私有的国家。我说主席台上坐的全是纳纳西，其实全部都是毛新宇这票人。你们以为随随便便哪个人可以坐在上面吗？不是的。习近平是小学博士，他从起步到登顶靠什么？不就是肯定不是靠他的学习成绩，也不是靠他的政绩。他靠什么政绩？他在这个厦门被刷掉的，被刷掉，投票选不到，选不上，去的宁德。他为什么能在这个位置上？还不都是血缘。中共元老陈云曾经有4个遗训啊，第一个叫中国人好管，饿死都不造反；第二个叫党内斗争不要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见面；第三，权力要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会被挖祖坟的；第四，新闻法不能搞，我们党要管新闻才好。陈云当年关于权力传承的一个说法是，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挖自己的祖坟。江山是我们打下来的，继承这个江山也应该是我们的后代，是他说的。陈云当年还提出来，中共的高干家庭，每个家庭至少安排一个子女出来做官，这叫什么？这叫权力传承。邓小平同意这个建议，中组部还专门发过文， 当然这个文没有公开过啊，确认这个安排。所以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不是普通干部啊，中共普通干部也没有这个权利，中共的高干，就那五百个家庭，那五百个家庭私有的国家，私有的国家，然后这个国家的权利由这些私有的国家的主人，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依次传承，他们在传承，其他人都打酱油，其他人都打酱油，那这个国家就按照中共的权力传承的模式，在各个领域都在传承，靠的是什么？靠的血缘，靠的血缘，靠的关系，啊，进行岗位和各种资历的传承。所以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得白化病。大家知道什么叫白化病？就是近亲繁殖啊得的一种病啊，叫白化病。白化病的特点是什么？白化病的特点就是退化。所以中国会，你不用很长时间，你很快就会看到这个国家会退化，退化到几百年前。所以如果你想企图想通过考学考公实现所谓的阶级跃升，也不是不行啊，也有成功的，但是成功率太低啊，成功率太低，因为每条通道都有人垄断，每条通道都严防死守啊，你冲过去的人有吗？有，非常少，非常的少，大家搞清楚这个逻辑关系就行。好，我们讲第二个主题，讲讲中国三架神秘货机飞到伊朗作甚啊？还讲讲伊朗吗？英国《每日电讯报》今天报道说以色列6月13号开始空袭伊朗，第二天14号，有一架波音747货机从中国起飞，沿着中国的西北往中亚飞。穿过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在接近伊朗的领空的时候，这架747客机从雷达上消失了。奇怪的是，这架货机的飞行计划的目的地是卢森堡，但是这架飞机根本就没有飞到欧洲空域。这是第一天14号，15号又有一架波音747货机如法炮制又飞了一遍，还是在伊朗领空之前消失了。这架飞机知道是从沿海地区飞的，第三天还一样，还有一架飞机这次知道起飞的地点是上海，还一样飞土库曼飞过去，在伊朗消失了。那么由于伊朗战事越来越紧张啊，那么中国有三架这种神秘的货机飞到伊朗，他到底想干嘛？就我们没有看到，其实没有人看到他飞进了伊朗领空，但是在伊朗面前就消失了，所有人都相信他飞到伊朗去了，否则你干这个干啥啊？那这三架货机意图是什么？那外界就高度关注啊。那有人觉得中国政府这个时候派货机去伊朗，估计是运送物资，甚至有可能是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啊。那么这几架货机的航班运营公司叫卢森堡货运公司，叫 Cargo Lux 啊。这家公司说货运飞机没有使用伊朗领空，他不承认他飞到伊朗去啊，那但是他公司对这个飞机上的货物的内容不做回应啊，不说他里面装了啥。那么通常呢，货运清单是不公开的，但是这个航班的申报未必准确啊，航班是要申报的，你是装了啥，但是呢，它不是货运清单的话，你不知道它里面是啥。英国的 Exeter 大学学者 叫吉赛利分析说，他说这些货物肯定会引起很大的关注，因为人们都预期中国会出手帮伊朗。伊朗如果政权崩溃，对中东来说会引起局势的动荡，最终会损害中国经济和能源利益。很多人都这么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第一，中国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这是肯定不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中国对伊朗只会口头支持，不会真出手。所以肯定不存在说这三架飞机送了武器弹药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直播已解释过，我就不再讲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有可能的是翻过来，不是送东西去，是拉东西回来。为什么呢？中国跟伊朗的合作非常密切，我认为在伊朗肯定有中国的东西，肯定有中国的人在那儿，肯定还有很多不能见光的东西，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东西。所以呢，一仗一打起来，中国马上就想到要赶紧把这些人跟把这些东西给拉回来。因为这些人和物万一落在以色列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啪啪啪派三架飞机，一天同一天去不好弄。派一天派一架飞机把人和东西一起拉回来，我估计是这样。现在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我估计应该就是去接。因为中国在伊朗应该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的项目。这是一个。你先讲讲伊朗现在最新的情况。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的发言人在社交平台上向伊朗的阿拉克、洪达布这个两个地方指定区域的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在以色列国防军攻击当地军事设施之前立刻撤离。那么以色列国防军还向伊朗两个核反应堆，一个叫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和在建的洪达布重水反应堆，这里面的人员就是在这个反应堆内部的人员发出指令，疏散到2公里半径范围以外。那这些行动表明以色列开始针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叫哈内格比6月18号说，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摧毁福尔多设施，否则不会结束。就是以色列这次军事攻击伊朗，福尔多核设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福尔多核设施是位于伊朗什叶派圣城叫库姆以南30公里，是一个深山里头。那福尔多核设施是地下90米，往下挖了90米，在底下以色列的常规武器90米打不到那么深福尔多核设施是内贾德政府开始建的是伊朗第二座这个铀浓缩的设施。铀浓缩大家知道，铀浓缩目的就是提高这个铀浓缩达到90%，就可以拿来生产这个原子弹它的内部呢，这个福尔多内部有几千台这个离心机，浓缩铀的离心机，它就用甩的方式2011年12月开始进行铀浓缩活动它生产丰度达到20%的浓缩铀。2015年的7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协议伊核协议全称叫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按照伊核协议，伊朗不得从事 5% 以上丰度的铀浓缩活动，而且要停止 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的建设，允许更多的核查啊。那么其他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六个国家不得追加对伊朗的新制裁，并且要开始放松部分的制裁。放松制裁就是卖石油啊。那么伊核协议签订之后，伊朗就停止了福尔多核设施的浓缩铀的活动。到了2018年的5月，川普上台，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川普一退出伊核协议，伊朗马上就恢复了福尔多核设施的浓缩铀的活动。到2021年的1月，伊朗在福尔多核设施生产的浓缩铀，它的丰度已经达到 20%。到了2023年的3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福尔多核设施当中发现了丰度达到 83.7% 的浓缩铀颗粒，已经非常接近制造原子弹需要的 90% 丰度的浓缩铀啊。到了去年的6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伊朗在福尔多核设施安装了更多的离心机。大家现在知道伊朗核危机始作俑者是谁了吧？就是川普他自己啊，川普这个笨蛋呢，啥都不懂啊，而且啥都瞎搞，基本上瞎搞。所以，但是他当了总统，怪谁？肯定不能怪川普他自己啊。福尔多核设施，它的主要的生产区域位于地下80米到90米。所以基本上很难从外部摧毁。那么以色列呢，曾经做过很多个袭击这个福尔多核设施的计划，但是这些计划把握性不高，因为它很深啊。那唯一有能力从外部摧毁福尔多核设施的只有美国。美国有一种叫地堡炸弹 ,MOP, 地堡炸弹。地堡炸弹有3万磅这么大，很大的一个炸弹，那么它体积也很大，重量也很巨大，所以呢，地堡炸弹这个 MOP 地堡炸弹只能用，只能用这个 B2 战略轰炸机来装，来投放啊，而且必须由美国本土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开着这个B2轰炸机去炸才行，其他地方都不行啊。所以呢，而且呢，这个行动，这个 MOP 地堡炸弹呢，是小布什政府设计的这种地堡炸弹，目的就是要炸掉这个伊朗和朝鲜地下的核设施，这个设计就是来做这个的。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际研究所的报告说， MOP 地堡炸弹它能够摧毁地下60米的目标，所以它在这90米，所以呢它需要在同一个地点炸两次你才能炸到90米，所以这也是很难的，并不那么容易的啊。所以呢，川普第一个任期，他担任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这个约瑟夫·沃尔特说，他说这个使用这 MOP 地堡炸弹袭击俄罗斯，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他说会带来巨大的国际性的后果，而且他轰炸造成的核泄漏也会有问题，这个是要认真的研究的问题，就你那么多离心机在底下搞提炼浓缩铀，这个核泄漏怎么办啊？所以呢，现在问题又回到哪里？又回到川普这里啊。川普今天一天表现得非常的不确定啊。华尔街日报说，川普6月17号就星期昨天晚上，他跟他的幕僚说，他说他已经批准了攻击伊朗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有下达最终命令，这不知道是啥。那你既然批准了，又没有下达最后命令啊？他说，因为他想观望一下，看看伊朗是不是因为美国要威胁要打他，就会放弃自动放弃这个核计划啊。 然后川普今天在记者会上说，对于该怎么做，我有一些想法，但我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我喜欢在最后一刻才做最后的决定。他说未来一个星期非常关键，但也许用不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叫什么？这叫没主意。川普你看听这话你就知道他没想好。纽约时报报道说，说川普在白宫草坪对记者说，他说我可能会动手也可能不会啊，没人知道我会怎么做啊，我知道，我觉得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啊。纽约时报说，美国如果介入这个伊朗战争，就可能引发中东更大范围的冲突啊。那么伊朗方面呢，就也正在释放相互矛盾的信号。伊朗一名高级外交官向纽约时报说，伊朗愿意和美国谈判啊，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前，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公开宣布，伊朗绝不向以色列投降啊。那么，川普在记者会上暗示，外交仍然有空间啊，避免这个大规模的工作，这大规模的战争。他说，他可能会派这个维特科夫或者是副总统万斯去和伊朗方面接触，寻求谈判解决方案啊。那么伊朗的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当天也说，伊朗愿意和美国方面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纳克奇愿意和美方代表讨论停火的问题。基本上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那中国网民当然就非常不忿，愤愤不平，大量的网民涌到伊朗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评论区，手把手的教伊朗人怎么爱国怎么反美，还痛斥伊朗政府软弱可欺，基本上非常可笑啊，非常可笑啊。那么这边呢，就德州参议员这个克鲁兹和这个塔克卡尔森进行一个电视辩论啊，电视辩论吵得不可开交啊，说明什么？说明马卡内部也在分裂啊，就到底打不打这个仗？昨天民调，美国75%的受访者反对介入伊朗战争，但是川普未必听啊。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川普是不想打，为什么？很简单。川普作为纽约建筑行业协会长期的从业人员啊，他肯定不习惯，主要是他不习惯，他是个二杆子，他不习惯军队这种正规军啊。他最喜这个川普的最高境界是啥？对川普来说，空手套白狼。上来就唬住对方，然后做无本买卖，这是川普的最高境界啊！空手套白狼啊，唬不住再说啊。但是你看一下川普这个团队哈，这个团队谈判不行，没有一次谈，没有一次唬住的，都唬不住啊，唬不住，没唬住过一次。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川普内心是不想打的。但是呢，他背后的游说团队团体很强大，很强大啊，所以他不想打，但是他有不得不打的地方，也可能他会最终会打，但是我认为川普是不想打。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哎呀，情况，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爷爷曾经是天津市的副市长，他告诉我，他没考高考就上了大学。他还说，如果考高考才能上大学的话，就太丢脸了。对我来说，天津市副市长也不是什么高官。而且已经三代了，居然还能够生活中处处享受特权，由此 小地方可以看出中国官员的腐败，这真不算啥。基本上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记住，主席台上的那些人，主席台上的那些人，不是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就不用说了，所有的主席台上面都是他们的人，所有主席台上的人都是他们的人，都是纳尔纳西这些人，记住啊，这个是中，我就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高级官员啊，中共高级官员或者红一代的私有的国家，记住，这是他们私有的国家，你别自作多情，跟你没关系，你当不了接班人啊。所以中共的特权，大有大特，小有小特啊，没有没特，没有就不特啊。观点：十几年前去菲律宾出差，遇到中国工程师，自我介绍，在讲完他的名字后，就说这个名字不是他的本名，而是高考后顶替对方的名字，而且这种方法早就行之有年，属于公开的秘密啊，就是把你名字顶掉，你拿不到通知书，他拿着你的名字拿着通知书去读了啊，以至于可以对我这种陌生人讲，他不是对你陌生人讲，他是炫耀，他在炫耀，炫耀他的身份啊。情况2006到2012，某985高校以很低的录取分数招了一大批港澳学生，结果个个都说普通话，个个都不会讲粤语，全是内地人。更搞笑的是，这些人始终都没有回去香港澳门。后来这个学校也晓得这么晓得这回事，突然也不再招收很多这类人，改成主动来香港澳门本土自行招生为主，啊，只要自行招生，就是给自己一个，方便之门啊，方便之门啊。观点：都在海淀区的重点高中，然后高考的分数却只有179分，这考前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打电动吧？不然就是那个连十一中的录取都是有问题的。他们不需要读呀，他们读什么书？你看习近平读什么书？小学的博士，小学毕业完了以后就去，后来是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学啥？啥都学不了，文化课都没学，当啥？那不一样当官啊？没文化就没文化，还天天掉书袋背书名啊。情况我们那里就是爸爸是个大学教授，孩子都能直接保送上他爸所在的大学。我们小的时候就亲眼看着的，我们都在努力学习，他在操场玩。我们考完累得够呛，人家直接收拾收拾入学，之后还可以出国深造。这种事儿是一个系统，他只是万千个这种人的一个。就是你高考是一回事儿，还有多了去了，招工、考干、提拔、升级、就业多了，当官多了，那这生活当中这事情多了去了。共产党，我都说共产党把这个天下私有化了，私有化了，他想干嘛都干嘛。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不是那500个家庭，这一路下来全部都是，都一样。上行下效，一层一层，各个领域全部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你想想，这个国家不得白化病得啥病，你说呢？情况：董小姐她爸当过远大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法人很多年，这个公司做了很多建筑项目的监理。 OK， 能当监理也有关系啊。观点：中共对世袭权力从来都不加掩饰，每次毛少将出境都会引来一片讽刺和打趣，但是中共不在乎，而且在学术和艺术领域权力运作也是毫不遮掩，只不过现在网络很多内心被 曝光出来罢了，但是从他们处理的方法来看，他们依旧不在乎。毕竟别说权力，公民的言论甚至生死都是由党说了算。是的，是这样的，他们不在乎谁上谁不上，中央电视台谁上春晚，谁上谁不上，那些唱歌的，特别是那些唱歌的，都是什么关系啊？对吗？观点说到这个，我就想起了对教培的打击，这是我对习近平一顿骚操作最不能理解。我承认教培一定程度加剧了教育不公平，家境好的确实能够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是人家好歹也是实打实学出来参加考试。真正教育不公平在于省份之间的不均匀，以及这些特权结构性的问题，结果一点都不去动。高考从形式来说，毫无疑问是在中国最公平的一件事情。高考至少大家可以去考试，至少可以去考试啊，而且它规模很大，规模很大，它规模遮盖了很多东西啊。然后就它就出现了自主招生。自主招生是什么？把这件事情就是全国统一高考。最简单就是如果你要公平，其实很容易，你闭着眼睛都能得出结果。什么结果？你就统一分数，统一招生，拉分数线直接拉出来不就行了吗？很简单，为什么搞这么复杂？搞这么复杂的目的就是上下其手啊，你看不出来，让你看不出来，你搞个全国统一分数线试试看，对吗？中共搞这些歪门邪道精着呢。观点，大众绝对不是仇富，这不是仇富，这是愤怒，愤愤不平，愤愤不平。仇的是那些贪官和官商勾结造成的社会资源不，跟商没关系，这完全是权力，跟商没关系。这件事情特权，这就是特权。就是私有化国家，私有国家的特征就是有一部分人拥有的特权，其他的老百姓根本想都不能想。你还没去过那个高干病房，跟想都不敢想。观点，美国私立常春藤大学的入学有特权，校董家庭、校友子弟有优秀的，有极优秀的学霸，但是都是在一个大家都明白的游戏规则中，而不像中国大陆的潜规则。教制度是专为某些人量身定做，是为了表面公平反而凸显其不公平。常春藤大学全是私立大学，它不是公立大学，它有权按照它自己的规则来运行。当然它这个规则呢，它必须兼顾公平和特色，他达到一个平衡啊。他如果太照顾 legacy， 太照顾这些的话，他就没办法招到优秀的学生，这个学校就完蛋了。所以呢，他一定是要招尽量多的优秀的学生，然后会再照顾，在这个前提下，不影响他的生源的质量的前提下，照顾 legacy， 照顾其他的这些他需要照顾的人。这是大前提。美国的公校就另外一个，像加州大学，加州系统它就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它解决公平的问题。所以有公平的问题，有效率的问题。所以一个国家它要持续的发展，它要建立它的优势，你都得照顾得到才行。照顾不到说明什么？说明你能力不行。不要找借口啊，我人多搞不定，搞不定你滚蛋。但是中共又不滚蛋。观点，中国这几年连啃老都不讲。四个人都知道啃老是一种光荣，啃老啃得最成功，现在在当国家主席，说得对。观点，三代石油人、三代电信人、三代民航人等等，跟主席台一样近亲繁殖。三代因为现在还年龄还没过， 你慢慢的你就第四代五代就一直下去，不就白化病没？观点退一万步来说，既然有门路进演艺圈，有资源可以捧红了，为什么还要去占一个给偏远地区的名额？那是普通人上升的通道，留一点给别人走不好吗？他得把这事办成啊，他不办成他怎么去演戏呢？他不去上戏怎么去，他不去上戏他怎么进演艺圈呢？理解吗？你为什么，你的问题是啥？我不大理解。留给别人，留给别人他走什么路？他肯定走那最宽敞最舒服的路呀，这条路是最宽敞最舒服的路，他不用分数很高就可以考上，你说让他去考很高的分数怎么可能啊？观点，现在中国的选官制度连古代科举都比不上。是的，中了进士至少是七品官起步啊，处级干部，现在考公连没背景混到退休有个付出也到头了。进士七品有这么好吗？好像没这么好吧，有这么好吗？不记得了，不记得了。情况最近在医院遇到一个推销清洁剂的大学生，他是学校以实习的名义卖给公司，公司要求他们卖够数量才给开实习证明，学校要公司的实习证明才给毕业证，这一套一套的套死你啊，套住你啊。观点，朱元璋设南北榜，可以看出科举在北古代是稳定作用大于选才作用，其实现代的高考也是同样的维稳作用大于选才作用，官僚的后代有他们的通道直通高位啊。观点，美国虽然有很多私立大学，但是不少公立大学也是世界名校，当然加州大学啊，加州大学系统啊，伯克利啊，这些都是名校啊。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鲍威斯康星大学麦德逊分校，对啊，是啊，公立大学，美国很多很好的公立大学，很棒的公立大学啊。你说的分校，整个学校都是公立大学，这些分校当然也是公立大学啊。观点，发达国家的大学毕业是需要真材实料，那是啊。情况，金山区凤靖镇位于上海最西部的边界，临近浙江的嘉善市，当地人吃蟾蜍的风俗。蟾蜍有风俗吗？蟾蜍就是癞蛤蟆呀，癞蛤蟆都吃吧，还要风俗才吃？我们那边也吃，我们也有这风俗啊。金山区属于上海市范围最偏僻的区域，凤靖镇乃是金山区的最西部啊，那就是偏远地区啊。观点，除非美国出动地面部队，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并且对伊朗实施长时间的占领和改革，才能让伊朗真正的放弃核武计划。否则，如果只是这样暗杀伊朗领导人，以及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伊朗的新政府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启核计划。你说的也没错，你说的也没错啊。但是还是那句话，这是一万个可能性的其中一个，你怎么说都行啊。但是问题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就是一种，那是哪一种呢？啊。观点，如果消灭哈梅内伊，伊朗就会变天，但是川普的犹疑不决导致失去这个黄金机会。OK。失去了吗？还没有吧，现在还是窗口啊。请问王老师，阿拉伯世界是不是跟伊朗不和？怎么对伊朗将会拥有核武器没什么反应？阿拉伯跟伊朗肯定是世仇啊，世仇啊。这历史的渊源啊。请问王老师，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层这么容易被暗杀， 为什么巴基斯坦和朝鲜这两个真正的核国家领导人一直没有被暗杀？你们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是个怎样的世界？想暗杀就暗杀吗？所以为什么欧洲对以色列攻击伊朗不像美国这么热衷，对吗？为什么？这显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啊。就像以色列从法理上来说，以色列袭击空袭伊朗和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是没有区别的，从法理上来说，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攻击另外一个主权国家，这是联合国宪章不允许的事情。为什么要建立联合国？就是要因为二战发生了，这是一个二战发生的原因，这是一个丛林世界的社会啊，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要建立有这个有逻辑讲道理的一个国际社会，于是就有联合国。联合国就大家都签字承认联合国宪章，就是这个道理。按照你的这个逻辑，就是我随时看他不顺眼我就把他干掉，那当然不可以啊。如果可以这样的话，这个世界早就又打成一锅粥了，难道不是吗？你说朝鲜啊，不是一个是个集权国家，是个坏的国家，翻过来另外还有一些人，另外一些国家也看不过眼，看不上，那可以，如果用这种方式打的话，那我们要联合国干什么，对吗？那当然有些国家不遵守，所以这个世界需要有人当警察呀。所以天天有人骂美国，你美国管呢又被骂，美国不管呢又被骂，所以美国要承担起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责任来啊，他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他是一个超强的国家，他必须维护这个世界的秩序。世界的秩序就是不能这样干，所以美国去支持以色列去攻击伊朗，那你怎么去反对俄罗斯攻击乌克兰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是有道理可讲的。所以如果你不讲道理，那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联合国？道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和我们现代文明还有很大的距离，特别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张嘴就问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干掉？不可以干掉，干掉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我们为什么要遵守？对呀，这就是不遵守，共产党就是不遵守的呀。提问想听王老师说说中国在伊朗那些不能被以色列发现得提前撤回来的这些人和东西，合理分析的可能是什么？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啊，我不知道，我只认为他们应该有些东西不想让人发现啊。我们需不需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呢？可以研究，也可以不研究。我们有很多的议题要研究，所以我就不往下研究了。你没有时间可以去往下研究，好不好啊？观点：朝鲜的金正恩是个聪明人，美国当年开了三个航母战斗群过去，他立刻服软飞去新加坡。这十几年来和这么多任韩国总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冲突，而且他把自己的女儿带出来告诉全世界，他的心愿就是继续在朝鲜搞世袭制。聪明吗？有啥聪明的？我一点都不觉得他聪明。这聪明吗？这不需要很高的水平吧。聪明呢，就把朝鲜，如果他是个聪明人，就把朝鲜带出这个封建专制的国家，那就是聪明人。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个独裁者，他做的事情都是跟他独裁身份有关的事情。我不觉得他聪明啊。明谢 EQ 桑，谢谢 John， 谢谢，请王老师喝杯咖啡，谢谢刘小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